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怒气的挣扎。上主啊，你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比我强大，你胜过我，人人都戏弄我，他们整天把我当作笑柄。耶利米书20:7-9。这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这些哀痛的词句是圣经里最早记载人类对上帝的怨愤，字里行间表达了内心的痛苦以及对上帝的愤怒。我们可以将耶利米的话翻译为：耶和华啊，你诱骗了我，而我却容许自己受你欺骗，你已经制服了我。在这之前，没有其他圣经作者胆敢这样坦白地向神表达自己的感情。耶利米帮助我们面对灵性生活中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与怒气的挣扎。这是一个平常我们都不敢提问的心结。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对上帝的愤怒呢？我们可以将愤怒变为祷告吗？或者当我们感觉到被神出卖，对神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感情呢？我们能够将怒气转化，让它成为正面甚至具有创意的活力吗？为什么耶利米在公元前7世纪的作品会是圣经之中首次看见人类对上帝清楚地表达疑惑和挫败感呢？我们是否一直以来都觉得以这种态度和上帝对话欠缺了尊重，有失体统？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与上帝对话的时候必须采取恭敬、受控制和敬畏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并没有办法展示真正的自己。的确，我们是应该要有恭敬敬畏的态度，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仍然有人性的挣扎。耶利米所写被人称作忏悔篇的章节，例如耶利米书11:18-23，12:1-6，15:10-21，17:14-18等等，邀请我们与上帝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并且在其中将自己最深层的疑虑还有失望和盘托出。耶利米呢，是一个老大不情愿的先知，他并没有选择这份天职。事实上，他回应呼召的时候是迟疑不决的。在那个年代，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治、宗教这两方面都危机四伏。犹大和以色列两个国家面临受到入侵以及灭亡的威胁，所谓的民族领地也只不过是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一个缓冲小国。耶利米的责任就是要令他的国民明了当时的险境， 并且热切地劝告同胞们要倚赖上帝。他为了传递这个信息，历尽艰辛，吃尽苦头啊。他受到自己人民的唾弃，还有人诬告他煽动暴乱，还受到追捕以及收监。他遭受到自己所爱的人民排斥、嘲讽，他感到孤立无援，上帝甚至不许他娶妻。但耶利米出现之后，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充满了勇气，不屈不挠。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批评，但也会勇敢地传递令人不开心的信息。在40年之间，他经历过5位君王的统治，并且默默地承受困苦的环境。当耶稣问门徒认为他是谁的时候，门徒们为什么回答有人说是耶利米？门徒是否在耶稣身上也看见了耶利米先知勇敢以及爱人民的特质呢？从表面上来看，耶利米绝对有理由向上帝投诉。首先，他由于自我形象受损，所以呢，产生了不少犹疑以及疑问。他为了要向自己爱惜的人民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内心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要对人民解释当时的政治形势，那是因为上帝要惩罚叛逆的选民。这样的差事自然令耶利米感到是非常为难的。他遭受了人群的谩骂、漠视、重伤，他也常常感到心灰意懒，甚至考虑放弃。由于四面受敌，他被自己的个人失败绊倒了，对自己的信心完全失去。他将自己形容为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利米向来都被称为心碎的先知和最体谅人心的先知，甚至因为常常流泪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的投诉也涉及了对上帝本质，在他心目中上帝的形象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属性在他的心中已经扭曲了。耶利米觉得受到上帝的愚弄，还有上帝的欺骗，还有上帝的出卖。自从蒙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也就是先知，他遇上的种种悲剧都令他感觉到孤独以及被上帝遗弃。他曾经一度称为活水的泉源的上帝，如今变成了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这样的上帝啊。就像原本充满了雨水的峡谷，象征着滋润的应许，但是现在在眼前烟消云散。看来耶利米的确有权利对这位充满神秘又令人难以理解的神做出投诉。我们可以体会耶利米的感受，因为我们也曾经亲尝理想破灭的滋味啊，而上帝似乎漠不关心。耶利米所做的祷告没有得到半点回应，他更不知道从何可以找到安慰。上帝就好像把自己锁在一个遥远的天国里。有时我们是不是也像耶利米一样呢？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窘境当中。也许我们也会感到世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上帝在哪里呢？耶利米的遭遇令我们在挣扎之中能够有灵命的成长，在失意的时候开拓出我们祷告的道路。首先，耶利米的经历就像派发许可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向上帝发怒。耶利米认为我们是可以投诉上帝， 他这样的一个意念可以说得上是前所未有的，打破了忍气吞声的传统。他的忏悔篇是在圣经里头，这些经文都保留下来了，让我们能够看见耶利米种种的挣扎，可以看见祷告能够容纳我们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疑窦。而耶利米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对上帝完全的坦诚，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必须毫不含糊。我们在祷告中不能够戴上假面具，不能够装腔作势，不能够假装和颜悦色。耶稣呼召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感到被伤害了，我们就应该勇于面对，不应该欺骗自己或隐瞒上帝。耶利米又提醒我们，应当适当地表达我们情绪当中的愤怒，将我们内心所受到的创伤宣泄出来。如果我们长期的压抑愤怒，怒气就会变为不满和愤恨，成为苦毒，然后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保罗也劝告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耶利米的窍门就是把怒气和挫折变为祷告，这么一来，他既不会强行压抑自己的情绪，伤害了自己的心灵，反而是可以通过祷告抒发出受创的伤痛。祷告成为从内心束缚中得释放的一个途径，在愤怒和煎熬表达出来的时候，也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假如我们能够腾空内心，排除负面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接受上帝的医治，上帝的灵也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十四节，耶利米向神呼求，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耶利米也告诉我们，上帝最重视的是我们敞开的心扉。在这个人人自保的时代，我们不断地受到诱惑，希望躲藏在基督徒之间，至于跟上帝的关系一直停留在群体信仰的层面。我们成为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中的基督徒，而不是个人跟神关系的建立。耶利米的见证正好表明了与上帝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他以自己惨痛的例子来教导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将自己所受的创伤交托给上帝，并且让上帝来处理我们内心的痛苦。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耶利米立即就表达出上帝的回应，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耶利米明白到，只有上帝能够充分地理解我们内心的伤痛，也只有上帝能够将我们内心中的痛苦愤怒转化过来，如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所说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利米他领悟到冲破这个混乱局面的方法，在耶利米书二十章里，他表达了他对上帝的愤怒，但他没有停在这儿，他继续地表达出充满希望。耶利米向上帝诉苦，然后呢，他释然地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耶利米他了解到， 受苦的时期是不可能无尽期的延续下去，而且必然会有完结的一天。他感受到生命有更广阔的层面，更深度的概念，可以将他从沉溺在诱惑以及自怜当中拯救出来。他可以仰望上帝，为自己以及为自己的同胞寻找到医治以及复原的可能性。这个信念让耶利米能够坚持下去，在最艰难的时刻里仍然没有忘记信仰的支持。他的信心始终战胜了他的绝望。最后，耶利米向我们展现了上帝的心怀，即使上帝看来是遥不可及，其实上帝正在我们身旁，只是我们可能难以察觉。耶利米多次地表达出上帝对自己选民的担忧，好像耶利米书14章17节所说的，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民的处女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难道上帝自己也感到心碎吗？耶利米的叙述展示了一位会因为眼见受苦以及叛逆而感到忧伤和痛苦的上帝。所以上帝明白心碎的人，上帝并没有向耶利米保证他的一生是会风调雨顺，上帝所保证的是会与他一生同在。上帝的临在也许不会时常的那么明显，但是上帝却亲自感受到耶利米的每一颗泪珠，所以耶利米觉得欲罢不能，他继续地发出他的呼喊，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无论耶利米先知感觉到多么的绝望，多么的愤怒，他都不能离弃上帝，或者是卸脱自己的责任。耶利米始终都会挺过来的。你现在正面对愤怒吗？你觉得愤怒的祷告应该如何表达呢？
求你陪伴我岁岁年年，我要每天数算你恩典，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好埋怨，更加没有借口好自爱自怜。就褪色，你的爱却是永不变质。人给的依靠变幻难测，你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你给我可靠的肩膀，卸下一切重担，在你的荫庇下，我可以活得更加坚强。你给我刻苦的肩膀，赐我无比的安全感，有你爱的力量，我可以活得更加。我要每天数算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